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天天都要。
我是哈娜，
我是段。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是
天天都要看原单，书名物好文。对，这是我们第二次做这个主题了。
对，之前有做过一集，
那一集也是介绍了两本，就我们觉得书名是让人觉得三小，
让人觉得很难以启齿，难以推荐。
这个真的好看吗？但是其实很好看的，
其实还不错的文。
对，所以我们这一集呢也是精选了两本，我们一说说就觉得，这书名
有点羞耻，
非常羞耻，我觉得都非常羞耻。不过真的好看，大家不要因为书名被骗。好，那今天呢是我要介绍的这一篇呢。我不是说他的书名真的让我难以启齿。
那时候段跟我讲的时候，我整个就哈，总有人想看这种文。
好，这篇文叫做《嫁给豪门大 boss》。刚说出来就好羞耻，
好难以理解、哦。
对，我这篇我当初也是看到铺浪上面有人推荐、嗯，然后就是有一个，我好像是看到一两个人都说，哦，这篇真的超好看，大推什么的。嗯、如果只有一个人推荐的话，我可能还会觉得说。应该确定吗？就是我们这样打开它，可是看到是蛮多人，他就觉得好吧，我真的该给他一次机会。对，所以我就去找来看，然后看完之后发现真的是太好看了。说实在，为什么取这个书名，我真的不理解。
好笑。
那这一本呢，有60万字，嗯、那公授给他拿来念。
好，这篇是温柔绅士大老板公乘以帅气努力职场新人寿。
对的，没错，这就是一个职场文。那、它虽然有60万字，但我觉得它读起来完全不会觉得那种很脱戏啊，或是觉得到底要结束了没有那种感觉。我觉得它从头到尾都是算是一个就是好看的剧情跟文笔都还不错。对，那我就先简介一下剧情。不过在简介剧情之前呢，有一个地方要小小的预警一下，因为这一篇文是一个大老板跟小职员的故事。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一开始相遇的时候呢，有一点像是你知道大老板。就是因为滥用职权，装小职员走后门进公司的感觉。对，就是虽然一点点就没有真的到那么夸张，可是我怕就有人会不能接受这个大前提，
有人可能很在职场上受过一些伤，
有人可能会很雷这个点，所以我就还是先说出来让大家避雷一下。就是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就是不要勉强自己去看一些其他文。对，那我就简介一下剧情。这一本呢是。寿是一个在求职的新鲜人，就是他是大四刚毕业这样子、他就是到了业界很大的一家公司面试，他面试的时候呢就被公给看到了，那公就是那家公司的大老板这样子，那个老板一看到他就觉得哇，这个人长得真是美若天仙。就你知道吗，
老板很昏庸、
老板本来是一个你知道都是没有对人类啊没什么感觉，就是没谈过感情，然后看到了寿之后觉得天啊，这个人长得真是太符合他的审美，所以他一看就觉得就我一定要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问他的那个助理说那个人是谁这样子。再后来一番调查之后才发现原来寿是来那天面试的新人，然后公就很关心说那他到底有没有就是进公司啊这样子。那其实寿本来是会被刷掉的，因为寿的学历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可能本来就是在可能他们如果要招100个人之间，他可能就在101、102个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公的关系，他就算是动用了一点权力就把让他进来了这样子，所以寿开始就进了公那个公司。他进公司之后呢，因为他们就是那个公司很大，所以他们进公司的时候都会管理部就发了一个什么职场大礼包给他们。那个大礼包里面就有一些比如什么公司马克杯的 logo 啊，还有一些 T 恤之类，还有一个就是微信的 QR code 嘛，就如果你对公司有什么疑惑的话，就可以扫那个 QR code， 然后就问他一些公司的问题之类的。扫那个 QR code 之后，才发现那个 QR code 里面的人是公，所以他一开始公跟寿开始是这样认识的。对，但是寿开始并不知道说那个他加的微信的人就是公司的大老板，就是他本来自以为那是一个前辈，就是职场前辈，可能有点像你刚进来，或是比你早进来一两年那种人，就是他不知道那个人是一个超级大 boss。对，所以。这有点掉马的成分，后来那个公掉马之后，寿就觉得说：“天啊，原来跟我聊天聊那么久的，
就是老板本人。”
对，而且这是有两次掉马，他第一次只知道哦，原来他一开始知道的时候，只知道公是一个就是大主管，不知道他就是老板本人，直到很后面才知道，原来说这个人是一个是我们老板。然后就这篇文就是基本上就是寿从一个职场小白变成一个逐渐理解一些公司文化啊，知道怎么在职场上混得如鱼得水。有点养成系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公跟寿的感情是也是非常好看，就在他们从公司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慢慢培养感情这样子，但他们两个暧昧过程真的超好看的，超级香。
我有个疑问，
好的，请说。
我很好奇，所以 受他被录取，他算是就是帮他多加一个名额。
对对对，是多加名额、哦，他没有挤掉别人的名额。
OK OK， 不然我会生气。
对对对，没有没有，
好好好，
就是可能本来是录取一百个，然后就是这样增额
录取，
增额录取那种感觉，因为他们是一次录取很多嘛，所以。嗯，可能也没有规定死做一整人录取，那就他们也不会知道到底录取的点、对，所以没有挤掉别人名额这种事情。
OK OK， 好，不然有点歹毒，
太好笑了。
好，那分享一下为何喜欢。
好，我先分享一下第一个喜欢的原因呢，就觉得他写的职场故事真的很好看，就是我从一开始的什么都不懂啊，就那种职场白痴那种感觉，又白痴，就是小白，就像我们刚出社会，就是很多事情都不懂那种感觉，到后来就变成一个可以独当一面啊，做自己的专案之类的。就我觉得他的成长真的会让你有目共睹，然后很感动。我觉得他公司的同事也都超有趣，就看他们写公司，看他们就是上班相处，都觉得原来上班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事情吗？而且你知道他们每天都有公费下午茶，超羡慕
吧？每天
对每天，就干这样吃，一天胖到死。不过真的超爽。然后第二点呢，就虽然公应该是接近瘦，真的是你知道目的不纯、可是看他们两个就是渐渐熟悉啊，暧昧的谈恋爱过程真的是太好看，你知道简直是梦幻故事。尤其是他们两个就是大老板小职员之间那种若有似无的调情，我觉得作者超会写调情，就是还没在一起之前，人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歪，他到底有没有歪，就是要弯不弯那种感觉超好看。而且公就是只要都会半开玩笑说要给收一些工作资源，或者要养他之类的话，就靠，
好羡慕，好想被养哦！
我想当猫，我想当老板的猫，
真的。
好，那第三点就是呢，虽然这篇文很长，就是有60万，但你读起来完全不会有觉得怎么还没结束，什么太拖戏了吧这种感觉。你常常读长篇文章，都会觉得说，我觉得到这边差不多了，
有点歹戏拖棚，
后面好像不用再写了，怎么还有10万字？感觉应该 OK 了吧？但我觉得作者就是你知道，把职场中的事件就是刻画的非常的详细、但不会让你觉得读起来很冗长，反正会想要一直读下去，然后知道后续怎么发展啊，社会面对什么挑战之类的，就是很少看到就是这么吸引我的认真职场文。那下一点有点爆雷，就移到喜欢的剧情再讲。
好好 ，OK， 那你直接开始喜欢的剧情。
好，这边是还没爆雷的部分。第一点就是呢。我觉得好笑是，一开始他公受两个人还没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出去逛街，就是受是先，他们那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吃饭这样子，那受就送了一个见面礼给公，公就想说他也要回送给受的东西嘛，所以他就带受去买衣服，送了一些比较贵的衣服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逛完街之后，受就在那电梯里面就是看着那个公，就他也想成为这种精英啊，你知道很。憧憬中的职场人士这样子、看了他一眼，看完之后呢，就是公后来就是也瞄了受一眼这样子，然后他们的电梯里面就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女生就看到了他们这个
互动，
对，然后那女生就一出来之后马上发简讯给他朋友说，我跟你讲，我刚在电梯里面看到两个超级大帅哥，两个人就感觉在调情什么，他克死我了，我觉得天啊，这女生超可爱的，感觉就是我本人。对，我就很喜欢这一段。第二段这边他们还没在一起哦、但是。他们就好像是过年还是圣诞节的时候互送礼物这样子，
好暧昧哦。
对，就你们没那么有在一起，直男哪会这样、
对啊，
对。然后公就是也是送了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就说就他想不到要送公什么礼物，他后来就把自己的那个银行卡送给公，因为他反正他觉得说就他不知道公缺什么，然后说这个就是可以代表他的心意这样子。虽然他的银行卡对公而言可能只是你知道一粒小蛋糕。但他觉得这是最能表达他心意的东西。公收到之后呢，他们公后来去出外就能出差之类的，他就会去付钱。他们本来付钱都会用什么手机微信支付扫码嘛。那天公的助理就发现说，老板怎么突然用银行卡支付了？然后他都买一件很便宜的小东西，比如说奶茶或什么面包之类的。然后那个助理看到就问老板说，老板你现在刷什么银行卡的年费次数吗？你为什么要刷这种小钱？双手就收到那个银行卡的使用通知，你怎么刷这种小钱？是超气，我觉得真的超好笑。他们两个真的很幼稚，明明就还没在一起，还给我
互刷对方的卡，
没错。然后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受有一个朋友，他讲话也超好笑，就是一个女生，她也是那个公司里面的人，两队跟受分享一些生活故事啊什么的，所以受也会跟他分享说，他跟那个老板就是那个公的事情，
前辈，
对，
他那时候还觉得以为是前辈，
对，以为只是前辈。我讲的这一点是，他们后来公跟受在一起之后，受就问那个他朋友说。就是他们两个要出去约会之类的，你觉得我要去什么地方？他朋友就建议了他，比如什么看展览啊，就是逛街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就发现瘦跟他公去爬山，然后 他朋友看到我就超气，说你为什么会去，就是他发给他什么约会攻略都没看吗什么的。然后瘦就说没有啊，因为我没跟他去爬过山啊。他朋友就很气说，你没爬过山那你就要去爬，你没吃过屎你也要吃吗？超好笑，他朋友讲话超级好笑的。对，就是这篇文也有很多这种小笑
好笑的地方，
对，心情很好。第四点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就是瘦的价值观被公打破的过程。你知道公就是一个大老板嘛，很有钱，所以他用的东西就是很高级那种东西。所以那天好像是瘦去公家玩之类的，就看到他的衣柜啊什么这些都是一些高级东西。所以瘦就你知道，就哇，怎么会有这种世界存在？然后他那时候就看到了公衣柜里面也有什么袜子之类的，然后因为瘦你知道已经价值观破坏，他就不说，他就问他说你的袜子一般一双多少钱？那个公就跟他说，我袜子是定制的，取最新的船身上三天内吐出来的丝，经过600道工艺，工龄20年以上的师傅纯手工打造，镶金上钻，一双60万。然后就觉得说真的假的？然后公就说当然是假的，怎么可能？他说你到底把我想成什么人？我觉得这一段超好笑。就是公算是一本正经的大老板，这样居然会
开这种玩笑，
超白痴。对，差不多就是这
样。好，你说你要讲那个可能会爆雷
的
那个。
那好，对，这个这边有点小爆雷，所以如果不能接受爆雷的朋友呢，可以跳过这一段。
好，
这个就是他们在一起2年之间都是一直没有公开的状态，然后某一天就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受就是突然顿悟到现在这种状态其实对公很不公平的，因为不公开的原因是因为受觉得公开之后他在公司会很难做人，就被侧目什么的。
都
跟公深谈过后呢，他才知道原来公其实就是一直很纵容他这样子，他没有发现说这样其实对公也是一种委屈，所以他想通之后呢，就问公要不要结婚，他们可能就是领证。我觉得这段可以看到说，哦，原来瘦也是有在成长，就是他不是一昧的觉得说，可能面子上过不去，不想要被公处处照顾这样子，但后来也有想到说，原来公也是需要他照顾的。哦，这段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就在互相在成长，我觉得很棒。好的，那接下来分享一些我觉得。这篇我觉得有一些些现实的部分，听到这么多虽然可能会觉得很鬼扯，但是因为我那天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分享这篇文，因为那个朋友是在一个比较大公司工作，就跟他分享我最近在看这篇文，他就说他觉得这篇文其实不是那么完全不切实际，他觉得其实是有一些现实方面的。我就说哪里，他就说因为你知道他们比如说大公司里面一开始都会进去一下进去很多人嘛，那如果大家的起跑点都一样，大家都一样优秀啊，就学历都差不多这样子，那老板第一眼看到你就是当然就会先看到你的外形，对，所以他觉得说这篇文呢其实没有真的那么不切实际，就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可能第一眼真的就会注意到外表，对，所以呢这篇文其实是有一点现实中的存在的。
OK，
对，差不多是这样。
好，那我给我用一句话总结。
好，一句话总结，这个其实是作者在文案中自己写的，就是一个大老板假公济私给自己找老婆的故事。没错。
好， OK， 好，那接下来换我介绍。这一篇的也是一个，就是光书名就让人难以启齿的篇文。好，这是一篇古丹，它叫做《套路敌国皇帝后我还在》。
真的是蛮羞耻，
很羞耻。真的，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当初为什么会打开来看了。
我
真的忘记我这时候心路历程。
okay, okay.
好，然后这篇作者是东林玉，总共有43万。公社我一样给段来念。
这一本是《腹黑流氓皇帝公》，成语温其如玉心机手。
好，然后这篇呢它是一篇古丹，我们要先简介一下它的剧情。这篇呢总之它是一个架空背景，有公跟受他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公是其中，他是就是其中一个国家的皇帝，然后受是另外一个国家的算是王爷之类的，就他哥是
皇帝，
对对对 对。然后呢，这两个人之所以会产生交集，是因为这个世界观设定里面有一个江湖上的一个某某山庄，这个山庄呢是一个就是情报网遍布天下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机构。
OK， 然后
说
狼牙，
对对对对，
你说狼牙阁吗？
对，类似，你就想象成那种感觉好。然后呢，反正这个山庄的庄主他是公的长辈，但他同时也认识兽。然后他很喜欢瘦，他很希望能够把这两个人就是送作对
CP 粉，
对对，他这两个人的 CP 粉。然后因为 这边要讲一下这篇、哦、对，这篇它有就生子的元素，所以这个元素我觉得其实对剧情没啥帮助、
okay.
感觉是作者的恶趣味。对，但如果你不能接受它，
但是书名就是怀载，所以应该也就知道是一个生子文，
是，所以就是如果不能接受就是不要看
这样子。 okay.
就先讲一下为什么就是兽可以怀孕。
好，
就是这个故事、欸、我讲过吗？因为兽它的血统里面有什么就是南海鲛人的血统，我就
卧底吐槽过。
对对对，所有的不是所有，就很多生子文里面设定都跟南海鲛人有关系、
哎、
我真的觉得南海鲛人有得罪你们吧。
起源到底什么好奇哦、喔、什么然后现实中真的
好像有一个说法说鲛人是什么雌雄同体之类的、
啊、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对，好，反正就是可以怀孕就对了。
OKOK、okay, okay.
然后呢那时候因为庄主很想要把这两个人送作对嘛、
嗯、
所以就他，但是他又知道说这两个国家其实有一点敌对状态的、
嗯、
然后兽他那兽的国家算是比较弱小的那一边，所以他只希望能够有机会掌握更多的力量能够去对抗攻的国家、
嗯、
所以那时候呢庄主就把兽就是偷叫过来说给你一个秘密任务，只要你就另外一个假身份去攻的国家接近攻跟攻、
嗯、
睡一下攻睡一下攻，然后就是对怀孕就怀了他的孩子、
嗯、
我就把就是我们山庄的就是情报网还有就是像山庄有自己的就私人军队、
嗯、
然后我就把这些资源都送给你，
太爽了吧。
对，所以我就听听之后他就决定好，听起来蛮就是
蛮
对对对，他就答应 了没错。虽然怎么讲，虽然呢庄主还要讲一些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嗯、
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就这件事情本身是蛮荒谬的。
就是想嗑 CP 而已吧，庄主
就让人摸不着头脑，
超好笑，
就居然也就这样答应了。但我觉得这是开头，就是这个故事最荒谬的一个设定、
oh, yeah.
所以当你接受这个设定之后，后面看起来好像就都合理了起来。
okay,
对，后面都变正常了、
okay.
好，所以兽他就是用了一个假身份去到就是攻的国家，成功的接近攻。对，然后但之后后来、还是有被发现啦、
嗯、
但就在讲说兽怎么样去接近攻，两个人就是在这个叠对叠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就是双双晕船的故事。
okay,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好的，那分享一下为何喜欢。
好，第一个呢，就我觉得这边其实是好笑元旦吧，我觉
得挺好笑的。
它是好笑元旦，因为攻的心理活动还有攻跟他的大臣们互动，很多地方真的都超好笑、
嗯
欸、我记得之前年末特辑的时候有讲到这一篇，那时候我就说公就是那种会开着超跑、
嗯、
他喜欢的人的宿舍楼下拍999度玫瑰花那种热舞宿舍，对对对，这种很怎么讲，不是很激动，看很爆冲的那种大狗狗狗。
我懂我懂，
对对对，
很难控制、啊、
很难控制、啊、行动力有点过强，常常就是理不直但气很壮那种，
让别人觉得我在冲山小冲。
对，但是你又会忍不住，因为他真的太有自信太坚定了，你就忍不住被他那个逻辑绕进去，就觉得说他的想法好像也没有说不行。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像公跟他的大臣们，像这个有点就是怎么讲，他有点超现实，可能不太可能真的发生在一个真实的现实的古代社会里面，但是公跟那种大臣就常会有一些很好笑，他们会就互相可能对骂，或者是可能像公的大臣就很想要逼他赶快就是娶妻纳妾，对对对，赶快就建立他的后宫之类的，公就很逃避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点你追我跑那种感觉，
好好笑，
就很好笑。但他也会在这些重要关头放一些就让人觉得感动的片段，或是会有一些让你看了之后会有被打中的一些 highlight。我觉得他也不完全就是有无厘头搞笑，对对对对对。
不错。
第二个就是呢，因为前面说兽他是要刻意去接近攻嘛、
嗯、
所以他其实有一点就是在攻面前会刻意比如说装柔弱啊、
嗯、
或者是就是装作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之类的、嗯、但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看的，因为虽然我不喜欢就是那种弱兽，但我觉得这个让人觉得好看前提是建立在兽其实一开始就是在骗他，
是假的。
对对对，他是在做戏给他看。看这个叠对叠的过程我觉得很有趣、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前面讲到嘛，就我有时候会觉得还攻的有些想法，我会觉得说哎、欸，还蛮让人觉得这样会让人觉得有惊讶，会觉得蛮佩服的、
嗯、
因为他就是那种
说做就做，就他看到一个问题，他就立刻想说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会逃避的那种人。
哦、
我觉得就是因为跟我的个性差蛮多，我就是那种可能会一直
想
很
多，
不会就是很难下定决心的人。但公就是那种行动力超强，对他完全不纠结，他会觉得说。别人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
啊、
就我觉得跟我的个性差很多，但我觉得是一个我会蛮欣赏的个性、
嗯、
就从这他的身上对我来讲会因为像是
值得学习，
就会觉得说、欸、我好像感觉有的地方可以就试着用他的想法去想问题之类的、
哦、学到了，
对对对对对，
看原来还会有这种收获，
有一些心得体悟，
真不错真不错，
没错没错。
好，那接下来分享一下喜欢的剧情。
好好，第一个这个是好笑的，就是那时候呢，公就是发现说受怀孕，但他不确定说
是
不
是
他
的，
这是他跟他身边一个就蛮跟他蛮亲近一个大臣，就他就是他的头衔叫就是指挥使，但反正就是他跟公算是以前是战友的那种关系，但我们两个就是关系很亲近，然后互相吐槽那种。那时候呢，公就也在想，他就说不知道就。受怀的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他就说我要先搞清楚他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他因为他前面在很纠结很痛苦这件事情，因为他说他们两个是分开的状态，然后他就说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不是白痛苦了吗，那指挥使就悠悠的说了一句不是你的你也会痛苦的，
对没错，
我觉得超好笑超好笑超爱。
可是他们后来有知道说这到底是谁的，还是古代应该没有那种
没有，他们那时候算是就是怎么讲，因为公有点像是他仔细的想，觉得说在这一段期间内，他觉得他看守看得很紧，他觉得他不可能，对，没有其他的人有可能接近他，对对对，然后最后兽也有承认，对对对，所以有圆满的结束。
好的，
然后第二个是那时候是。公他跟兽他们两个还没有，兽要接近公，但他就是在接近公，公晕船了嘛。但是兽在就是紧要关头，他就是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真
不该
做好心理准？不是，他是说我到底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
跟兽，
好好笑，超好笑。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像是公在跟他告白嘛，然后公就说他知道他就是。这一辈子这么短，他说与其让自己包含终身，那不如让别人包含终身。他说就是他就跟兽说，他说他就这一辈子所有的东西就都是强求来的，所以他说他也不在意就再多强求一个兽。
OK，
对，但他之后他就说，他说就是他自己就在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很多，就遇到了很多坏人，他说坏人都是想要他的命、
嗯、
他说但是你至少就是你遇到的第一个坏人是我，他说我只是想要
你的身子，
对对对
OK OK，
然后就是所以他就跟兽说，他说你不要因为跟我上床这件事开始寻死觅活，他说就是你不要为了一个坏人想不开，这不值得，
三小啊，这什么逻辑，
对，就这逻辑就有点荒唐，但是觉得
也没错，
好像也没错，
What the fuck？ 好好笑。OK，
好，然后再来第三个是那时候是就是他们算是公知道说就是受怀孕，然后也确定那个孩子是他的，他就想要就是立受为皇后，你知道他的那个疯狂的想法又开始出现。
okay.
那时候就前面讲那个指挥使提醒他，他说陛下史书上从未有过男皇后，就是公就说公以前他曾经就是他本来是太子，但后来又被废掉。但是他后来又重新政变夺权、
嗯、
公就说史书上也没有废太子登基啊，我觉得这句话还蛮感动我的，他说就历史是人缔造的，不是用来限制人告诉你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的、
嗯、
但是呢他讲完这个之后他立刻接了一个让把你的感动打掉的话、
okay.
他就说就是而且如果我就是只要我愿意的话，我就把就是历史上史书上所有的皇后都写成男的，这样就没有人对男皇后有意见了，
三笑
就他就这样叫你感动一下，然后立刻让你觉得那个人还是没救了那种感觉，
好笑吧，
对，就很好笑，
感觉不错，这篇我要去找来看。
然后第四个呢，好，有一点点剧透，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人
避开这一段，
对对对，那一段就是他们公受他们那时候就是公还以为说兽是他的国家派来的奸细、
嗯、
就兽的身份败露了应该这样、
嗯、
然后他就回到他原本的国家嘛，公后来就发兵要攻打兽的他们的国家、
嗯、
这时候就是已经君临城下的时候，他还发现说就是受怀孕了，就好像是就是疑似是他的孩子。但那时候他已经出兵，就已经君临城下了，军令理论上是不可以再收回，因为就骑虎难下的状态，
偷袭下去了。
然后那时候呢，又是指挥使出来背锅，
okay.
他就问指挥使说：“你有没有带我之前给你的免死金牌？”指挥使那时候还在想着。妈的，原来之前就是那个人不但是敌国奸细，还跟皇帝搞上了，还怀了皇帝孩子，他在处在一个混乱状态，他就是非常很神不魂不守舍的说带了。公就说哦好，那太好了。他说指挥使昨夜梦到就是300,000大军一去不返，深觉不祥，所以要求我要退兵，为此不惜抗旨。然后朕虽然说的是违者令斩，但指挥使功劳赫赫，而且有免死金牌，所以我就饶过他一命，改日再战。
好闹哦！
但就觉得天哪，
真的
真的有个人可以用这种思路来解决问题，也是蛮了不起
的，蛮厉害
的，
真的是蛮厉害的。
没错，
笑死！
通常在看的时候，正常会觉得说。好像有点道理，但细思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又都是鬼扯，
超好笑。
对
，OK，
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那如果一句话总结的话，
只要接受了最离谱的设定，就会是书名悟好文。
谢谢，
不客气，
听起来真的蛮好看的，
对不对？很有趣，我就很
有趣。
这个地方真的看他有感动，有好笑，对对对对对。
好好笑，
没错。
今天就是我们分享了两篇，听书名就会觉得说 What the fuck， 但其实真的很好看，
没错。
大家如果接受了这两本的书名呢，就是义无反顾
接受了最离谱的设定之后，
就是书名不好闻。好的，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评价。
对，然后可以到我们的 IG 或是铺上留言告诉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看过的书名不好闻，对对对
对。那我们之前呢也拍了影片分享我们的2023年的年度最爱的原单系列，大家如果对那个有兴趣的话，可以我们去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一下。
嗯嗯嗯，
好的，那这一集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好，大家下次见，
拜拜。